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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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前新开始了，来到了 Happy Friday 周五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呢来到了7月18号的时间了，没想到我们说2025年的下半年才刚要开始，但是默默的也过了快20天的时间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除了岁数一天一天的增长之外，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像是呢常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到的一个在日本非常高龄的作家，叫做吉泽九子奶奶，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位吉泽九子他在前几年以101岁的高龄呢辞世了，但是呢他从90岁之后到100岁为止，他还是不断的来出书，出了很多书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乐活生活。因为呢他说这样子一个刺激还有这样子一个生活习惯，可以让他在晚年的时候也保持着非常灵活健壮的大脑，就连呢专家都很好奇到底是如何维持他自己的一个状态还有他的大脑呢。像是呢就有着专家团队哦来研究它，然后呢来做了一个磁振的造影哦，就是 MRI 的大脑磁振造影。那也有很多的日本的脑科学家还有内科的医生呢都对他的大脑好像呢没有什么衰老的状况呢觉得很惊讶。尽管呢他去做大脑的检测的时候已经是91岁和96岁了，但是呢脑袋的状况一样非常的好。那像是呢主要思考的这个叶联合区其实呢比一般的常人可能还要来得发达很多。因为呢专家就研究说了，可能他在90多岁的时候反而是更加的乐于创作，而且呢在这个时间当中他也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嘛。而且奶奶哦不是只是说说他的故事而已，他还有亲自校稿哦，就这个书那么多字他一一的，然后呢也会挑出了一些错误，甚至是连编辑都没有看出来的，但他呢就是持续的创作，然后亲力亲为的来出书，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让他呢大脑可以维持健康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他在96岁啊出席了演讲的时候，他自己呢就先准备好了一些内容，然后呢侃侃而谈2个小时的时间呢、哦、那医生呢都很好奇说，诶到底为什么他的大脑可以那么的健康啊，就连脑科的医生呢就觉得非常惊讶。其实呢吉泽九子奶奶她也有很多刺激大脑的生活习惯，那她呢也希望把这些的好习惯来跟所有的朋友们分享哦。如 何维持我们的大脑清晰和灵活，其实真的是要很全方位的来使用啦。像是在日本的这个大脑的内科医师呢，加藤医师就说，其实吉泽久子奶奶其实头脑在晚年之后还可以很清新活跃，是因为呢她很擅长运用生活当中的五感呢，包含了像是嗅觉、味觉、听觉、视觉还有触觉，让她呢把这些的五感呢融入在她的生活当中，就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那非常高龄的吉泽久子奶奶，她其实呢也有很多刺激大脑的一些生活小习惯哦。那以下呢就有11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要记住冰箱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哇，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多台湾人都做不太到吧。可能大家挖一下那个冷冻库的深处，可能还有去年前年的比如说月饼啊，或者是端午节的粽子，对不对？所以呢第一点就是记得冰箱里面存放了哪些东西，那哪些东西呢要赶快尽量的煮掉然后吃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要种植一些蔬菜，并且呢观察它们的成长，这对于吉泽久子奶奶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第三个呢就是越麻烦的事情就越要去做，但我们一般人可能越麻烦的事情就越会放弃，对不对？但是呢吉泽久子奶奶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勇于挑战的精神，也让她的大脑呢获得了很多刺激。第四点呢就是只要光想到诶到底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料理呢，她就会觉得非常的兴奋快乐哦。因为其实料理这个过程顺序，然后我们要用的这个酱油啊酱料的一个比例调配，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缜密的功夫，对不对？所以做料理也是一个可以刺激大脑的事情呢。第五个呢就是当我们感到很不方便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大脑有所刺激，我们可以用脑汁来想出一些新的点子来解决问题啊，或者是让我们的问题呢可以好好的结束。所以其实在遇到了问题困难的时刻，也是我们大脑刺激的一个可能哦。第六点呢其实就是参与着大家的聚会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呢可以天南地北的聊天嘛，除了在这样子一个语言交谈当中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有所刺激，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于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第七点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就是呢吉泽久子奶奶每天呢都会用钢笔来写信或者是记录生活，他觉得呢文字书写的温度还有呢自己的一个训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他每天呢都会持续的用钢笔来写字来练。第八点呢就是如果有的时候呢累了做家事啊或者是生活很累，他就会为自己呢来安排一趟的小旅行，让自己放松舒缓之外，其实我们在计划旅行的时候也是需要大脑的，对不对？这其实也是对大脑的刺激。第九个呢就是跟饮食有关了，就是呢要吃当季的一个食材，或者是呢来吃当季食材才所做成的一个食品呢，这就是呢吉泽久子奶奶她自己的饮食之道。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频繁的透过一些书信的往来跟远方的亲朋好友来做交流哦。那我觉得吉泽久子奶奶真的非常的浪漫，现在的科技就是 LINE 来 LINE 去，网络都非常的发达，但是呢还是有透过了最传统的方式呢来跟好友来交流，因为这样子不管是提笔写信或者是把信寄出，还有呢等待期待别人的回信，这个过程其实呢也是让我们也对生活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期待感嘛，对不对？所以以上呢就是有在日本非常高龄的这一位作家，也就是吉泽久子奶奶，她自己呢刺激大脑刺激自己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蛮有趣而且真的还蛮浪漫的，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当然啦，以上的十多项如果大家没有办法每一项做到，你也可以从自己可能可以做到的一个方面的来开始哦，包含了像是我们先从冰箱记得里面放什么开始，这个就还蛮重要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啦。一个乐活模范生的案例呢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了。
你轻轻握着我的手，是离别太美太失落，想留住什么，想留住什么，好让别后不会寂寞。我轻轻放开你的手， 是离别又冷又沉默，想忘了什么，想忘了什么，好浪别后不会难过。轻轻我轻轻说爱我，黑暗中你的手在颤抖，忘不了我心碎的时候，不肯对你说我也曾深爱过。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
现在时刻来到了早上的6:11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节目，我是子柔。来到了夏天的食材食物真的是还蛮多的，对不对？尤其在台湾啊，真的是很多的食物食材都非常的鲜甜丰富。那当然呢，在夏天的一个烧暑的一个蔬菜当中呢，瓜其实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因为冬瓜它其实真的水分很高，而且呢热量很低，糖分也很低哦，具有利水利尿的一个作用。而且在夏天呢，冬瓜也是一个消暑解热还有消水肿的一个还蛮不错的食材哦。尤其是呢，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其实呢这个冬瓜也被称为是减肥瓜哦，感觉呢是在夏天这个酒席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好好把握的哦。那因为呢在夏天嘛，其实冬瓜的产量也非常的多，而且呢品质也很不错，那从果皮到果肉还有籽呢都可以来做料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平常也很常吃冬瓜相关的一个料理呢？像是我们家比较常煮的好像就是冬瓜汤吧，或者是炒冬瓜，有的时候也会有。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特别的耶，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吃过就是光用炒的冬瓜，其实就很简单，就是冬瓜切片之后妈妈就会加姜丝然后一起拌炒，不知道是不是有加其他的什么调味料什么的，但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好吃耶，有点像丝瓜的感觉，明明就是不同的一个商品，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很在夏天当中可以有一种开胃的效果。那不知道大家平常都是怎么样来做料理的呢？像是营养师呢刘一礼也说，其实冬瓜它的热量很低，而且呢水分很高，那其实是非常好入口的。不仅呢我们的想要减肥的朋友们可以适当的食用，其实也还蛮适合长辈朋友们一起来吃的，那在当中也不会造成太多的肠胃道的负担。那像是呢尤其比如说是胃肠比较不好的朋友们，其实冬瓜也是在日常当中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尤其呢像是呢刘一礼营养师也说，其实冬瓜的钾含量不算很高，但是呢钠含量也算很低的一个食材，所以我们可以先用冬瓜煮水，水分呢也很多，就有这种利水利尿的一个作用，可以让钠的离子来从身体当中带走，就比较不容易水肿哦。那再加上了在当中其实有很多不错的一些维生素 B1 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所以其实是在夏季当中还蛮不错的一个瓜果类的一个蔬菜食材，所以大家呢不妨哦在炎炎的夏日可以用冬瓜来消消暑气，而且呢也可以吃到了在夏天呢最酒席的一种食材料理，所以其实呢也还蛮不错的，就提供给大家在餐桌上面做参考了。不过呢在冬瓜的一个属性上面呢其实是比较寒凉性的一些蔬菜的食材，那像是营养师呢也建议大家在煮冬瓜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姜丝枸杞这种辛香料来一起炖煮，来平衡它这种寒性的一个风味啦。那像是呢如果我们把冬瓜连皮一起煮的话，其实它的钾含量也是会提高不少的，而且呢在冬瓜当中的钠含量其实是偏低的，不算太咸，所以也还蛮适合有三高的问题 的朋友们一起来做食用的，所以其实冬瓜是还蛮不错的夏季食材了。那像是呢在饮料部分，像我们偶尔在办公室，就是我们夏天会忍不住来点饮料嘛，那像是在夏天就会有更多的朋友们来指定的一项的饮品就是冬瓜茶了。在台湾的冬瓜茶也是非常的有名，对不对？那其实蛮多的厂商了，他们都会用这种冬瓜的糖块，然后呢再去把它做成了饮料饮品。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现其中的一个甜度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像我有时候真的是不是很喜欢喝冬瓜茶的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太甜了。那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冬瓜糖块它都已经煮好了嘛，所以你也不能调整什么糖度啊或者是怎样的，所以好像呢只能就接受它那么甜。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加一点水稀释可能会比较好，毕竟呢现在大家其实吃的口味都比较清淡，糖也比较没有吃那么多的状况之下，虽然说呢冬瓜茶也是大家夏天的消暑饮料，但是呢要记得这个糖呢还是不要摄取过多啦。那总之呢其实呢在夏天的食材当中呢，其实各种瓜果类都是还蛮不错的好朋友，西瓜呢也是我们消暑的好朋友，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夏天呢多加的参考这些的食材，丢弃之外又可以吃进去了更多的营养，也可以让我们呢炎炎夏日有一种消暑清凉的感觉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了，休息一下来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 FM 04.1 早安大家这样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了。
我在长堤上等着你，天空正好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拿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我。我在长堤上等着你，天空正好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拿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我。这样远的相遇虽然清凉，我却不愿你淋湿头发。当我在场地等着你，一直不见你的原因，从黄昏到半夜，这河边只有我在雨中担心你的头发。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铃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呢，又要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曾经参加过第四期的乐龄广播班的大哥呢，来到了节目当中分享了。其实我们的乐龄广播班呢，即将呢也要开设了新一期的课程咯。那到底我们在课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呢？那待会儿呢也会请到了我们的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而在今天的乐活模范生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小高大哥你好。
哎，大家好，子龙好。
大哥，你知道我们都怎么样私底下称呼你吗？我都称呼你是那个广播班吴念真。我觉得你的声音有一个非常温暖，但是又很贴近我们自己心里的这种一个感受，所以我都会自己称呼你说我们是广播班吴念真。
哇，不错，喜欢
喜欢，对不对？我觉得大哥，因为在知道了您很多的一些个人的故事之后，发现您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人。因为不管是在工作啊，或者是在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当中，真的是让自己呢不断的处于这个学习还有一个接触新事物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自己知道啦，就是大哥您之前的工作其实是比较严谨的，算是做一些研究的一个助理哦。虽然您一直觉得说哎，您工作还好，但是其实也从这个工作当中会找到自己比如说抒压的方式，或者是呢有其他培育自己工作之外兴趣的可能。是不是也在工作忙碌之余，其实也开始做了很多的这些兴趣的培养，或者是退休之后的一些规划呢？
我从小就开始培养很多的兴趣啦、像我从小就很喜欢游泳啊、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看小说啊，比如说当时比较流行的古典小说啊、还有那个西方的翻译的小说啊，那个文学名著啊，然后这些都对我非常大的抒压。然后像后来的喜欢看电影啊，然后在运动方面除了游泳之外啊，我慢慢的也去骑脚踏车，也去跑步啊，然后参加一些运动啊，所以这些都是对我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非常舒压的方式。
但之前的工作不会很忙碌吗？还有时间可以运动？那是不是也是要自己做一个比如说工作家庭还有这个生活还有兴趣当中的一个安排？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在早期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当中自己也是压力很大呢？
你说在时间上啊，时间上当然都是不够用的、但是因为早睡早起、因为运动的关系，所以就因为早睡早起，早上的时候运动、然后在工作上就是一般正常的工作、然后下班之后就好好的顾到家庭、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冲突、反而是因为很规律很正常、然后所以过得都还蛮平顺的，蛮充实平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简单的点，就是规律的生活。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就是要养成规律的作息，不管是我们吃饭啊，或者是睡觉，甚至是其他的一些休闲活动。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要固定下来，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
是，你相不相信？因为我那个后来参加一些比赛啊，就比到50岁，我几乎应该是说从上学6、7、8岁开始到50岁、我都是9点睡觉。
9点睡觉？
对，
9点，
然后4、5点要爬起来。
每一天吗？
几乎。
哇，
对，
从小到现在都是。
因为我当你每天早上都运动个两三个小时，你大概吃饱饭之后七八点你就昏沉沉的。
嗯，
那小时候因为我们都很守规矩嘛，小时候的老师都说九点要睡觉，
是
爸爸妈妈也要求你九点睡觉，所以跟现在的小孩子都不一样。
哇，
那你就养成习惯了。那因为都持续在运动，所以你就一直晚上都会很累，这样子。
哇，所以其实是真的是长期以来培养出这样子一个习惯，也不是说诶哪一天突然定志向要开始早睡，也不是，所以其实是真的是从小的培养，但是到后面其实也延续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作息和这种生活观念，对不对？
对。
哇，真的很不简单哦，尤其是呢知道了大的一个运动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想说啊一般的大哥大姐们很会运动，大概就是参加一些比如说什么桌球赛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土风舞的比赛之类的，但是大哥你真的不一样呢，因为刚刚在我们访问之前哦是聊天嘛，然后发现您所做这些的运动其实都是蛮极限型的运动，包含像是三铁啊登高大赛啊这些的活动，其实您都参加到已经不知道得奖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对
啊、哦，这个事情就是说，以前都没有完全想要参加比赛，后来偶尔去报名，就是一些朋友的怂恿啊，去参加一些路跑赛，哎，随便跑一跑就赢很多人。当然，这个是从小长期培养的体力，就觉得赢过很多人，然后参加个两三次之后。就开始得奖了，
哇！
那就会被这个得奖的虚荣心所牵引，
嗯，
然后就一直比，一直比，然后就一直扩。比如说刚开始可能路跑赛啊，后来就去比两铁啊，比三铁啊，后来有星光登高赛啊，101登高赛啊，然后就去参加登高赛啊，这样子。然后后来又有一些那个厂商赞助衣服啊，哦。赞助衣服哦，跟那种选手级的有一些签约金不一样，我们就会常常提供我们衣服啊，然后比赛的时候秀他。
天哪！
对，那个时候就会有这样的 team， 然后就帮助你会更加完整的去参加比赛，然后比着比着就会那个整个生活啊、兴趣啊、一些重心啊。就放在这上面，是。
但是我觉得像是大哥所参与这些运动啊，不管是跑步啊，甚至是两铁三铁到那种登高赛，其实我发现这些的运动每一个训练的方法都其实不太一样，不管是心肺或者是有些是肌耐力，甚至是很多是加成起来的，那是不是每一项的运动要训练其实也要花大哥不少的心思还有时间呢？
你说那个心思啊，其实是从小自然的养成的，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跑步是运动之母。就是说你篮球选手、你羽毛球选手、网球选手要培养体力，都要借由跑步去那个完成。那我们在比三铁的时候游泳，那游泳跟骑脚踏车稍微有点技术性。那因为刚好我从小就会游泳，
是，
对，所以这个门槛我就跨过了。然后在那个脚踏车的时候，就是训练一些技巧之后，加上跑步，我就可以去比铁人三项了。这样子，那任何的专业技术，当然是你要养成的话，就要请那个专业的老师来教。
是，
对，但是我觉得，毅力是最重要的，
没错。
还有就是说，你要感受到运动对你的好处，然后让你的身心得到一个疏解平衡，那你就会更喜欢去做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当你养成习惯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对你的帮助会让你上瘾。
哇，
对，
上瘾。
反而是一般人会觉得说，哇，你运动两三个小时应该会很累吧，那我反而是相反，
是
当运动的时候，过程当然有时候会很累，可是当运动完了之后，那种舒畅，那种快乐，它就会压过那种辛苦跟累跟流汗。
哇，听起来就是把这个运动真的是当成一个喜好的事项哦，就是让自己呢不断的去挑战去超越的感觉，而不是变成了压力，对不对？
对。
一旦呢不管是工作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压力，感觉就会是真的没办法继续支持下去，对。
是。所以我非常建议 一般人哈、哦，就是不管你的专业领域是什么，
嗯，
运动对你来讲是一个，尤其现在人的压力很大，
没错，没错。
那其实运动有个重点就是流汗，
嗯，
流汗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说你一有流汗的经验之后，你的一些整个身心的疏解哈、哦。
嗯，
就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嗯，
这样子。那一般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要比赛，
对啊，对，
所以原则上都是在轻松愉快还有好，
嗯，
哦，比如说你如果很怕水，那也许你就可以把游泳放弃，
嗯，
你就可以去骑脚踏车，你就可以去跑步，或是你可以去打羽毛球，打什么，找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专注它，
对，
好好的去做这一项，
嗯，
这样子你就会得到乐趣了。
嗯，因为其实我必须老实先举手，我之前是真的不懂运动到底有什么好处。我每次都觉得说，哈，运动完自己就很狼狈，然后很累，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处。但从今年开始，我就开始有一些固定，比如说爬山啊，然后一些体力的训练啊，跑步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渐渐懂得运动的快乐。而且其实我觉得，除了是自己自我的挑战，还有不断的超越自己之外，其实我发现，在运动如果有朋友一起的话，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想大哥在参与了那么多的运动，是不是有很多的运动的好朋友会一起支持、一起练习，或者是一起来参加活动呢？
是啊，因为那个呼朋引伴的效果哈、哦、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而且重点是，你如果跟大家一起运动的话，运动的过程中间遭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嗯，是可以很快得到帮助的，而且你也知道教学相长嘛、
嗯、
所以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人在某一方面技术，大家可以彼此互相学习、
嗯、
然后大家互相交换一些心得，然后一起吃吃喝喝啊、
嗯、
运动啊，这样子、嗯、那种快乐是很棒的。
嗯，所以也可以从运动当中来结交到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是，
对
不对？
哇，我就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但是其实我就觉得，哇，大哥你那么会运动，然后得奖无数，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极限运动你都参加了，但你会不会觉得说，诶，自己那么喜欢运动，也很想推广给身旁的朋友，是不是也身旁有一些完全不运动的朋友，你也是开始鼓励参与一些的活动，甚至让自己稍微流个汗也好，是不是也很希望把自己喜欢运动的这个项目能来推广给自己身旁的朋友呢？
是啊，像我，因为前一阵子大家很流行超慢跑
啊、哦，对，
我就把这个超慢跑推荐给我妈。
嗯，
我就说，你追剧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也是坐着，
嗯，
你超慢跑就可以原地跑步啊，你就可以边超慢跑边看电视啊。
哇！
结果我妈就真的做了，
嗯，
然后刚开始从5分钟、10分钟。因为我刚开始说你至少要做到20分钟、
嗯、
所以当慢慢到20分钟的时候、
嗯、
他有流汗、
嗯、
然后晚上睡觉也比较好睡、
啊、太好了，
对，所以他就得到了快乐、
嗯、
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力有上升了、
嗯、
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他原先只有走路、
嗯、
他的速度就可以快走、
嗯、
所以这个良性的循环、哦、他也慢慢得到快乐了、
嗯、
对，但是我也提醒他说，因为每个人要量力而为，
没错没错，
所以那个就量力而为，循序渐进、
嗯、
这是非常很重要的。
对啊，
对，
哇，其实你妈妈应该年纪也非常大了吧？
对啊，那个80几岁，
八十几岁
是，
但是还愿意来动一动，其实就很不容易耶。
对，所以这个动、哦、真的是不分年龄、
嗯、
还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样子、
嗯、真的真的，我觉得运动呢可以让我可能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好处，像是就是小哥的妈妈就是也是因为开始练习了超慢跑之后，让自己呢走路的状况也是更加好转之外，其实连睡眠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成长，对不对？
是
哇，
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就是运动的最大好处就是舒压跟睡眠、
嗯、
那这两样是现代人
最缺乏的
最大的危机 对
对啊，因为像是我讲真的啦，我自己也常常睡不好，那我想说啊，想方设法想要让自己睡好一点，其实有很多方法大家都可以进行尝试，对不对？
是，
对啊，让大家呢可以透过了运动，说不定呢也可以解决或者是舒缓下自己，不管是在身体或者是心理上面这些压力还有这些的状况哦。但是其实呢，大哥除了能动之外呢，也能静哦。在之前呢，得到了非常多，不管是铁人三项啊、登高赛的各种不同的奖牌，不断的参加这个极限挑战的比赛之外，其实在后续哦，50岁之后又是一个翻转的开始，开始呢从事一些比较静态、比较艺文性的一个活动。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转折呢？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当中，又是如何去尝试还有突破的啊？在待会儿的单元当中呢，持续邀请到我们的乐活模范第四期广播班的学长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了。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怎样叫我放不记吐出的滋味，怎样叫我放不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出现的那一日，我想要回去，趁我也会记，我的亲像我不愿离开，我要抱你安然。
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波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的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手机进入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 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都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第四期乐龄广播班的学长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哦。刚才其实提到了小高大哥呢，从小就喜欢运动，而且还很会运动，在后续呢参加了很多马拉松啊、两铁啊、三铁啊、登高比赛各种的极限赛事，哇，真的是奖牌又数都数不完。但是其实讲到了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啊，小高大哥已经觉得好像呢每一项运动已经算是驾就手了，对不对？您说您大概运动的一个比赛的项目参与大概到50岁左右，那为什么开始觉得说啊，好像呢运动就感觉可以到一个段落，开始往下一个方向不同的一个多元兴趣来做发展，那个契机点又是什么呢？
契机点就是说也许觉得身体比较累了，因为比赛运动比赛重点在速度，那速度对身体的冲击就比较大，
也是，
所以我就觉得50岁也差不多够了，所以我就把速度放掉，然后轻松的运动。后来发觉感觉是非常好，因为以前比如说在游泳在跑步的时候，只要有人超越我，我就会很不爽，然后就会觉得我要把他追回来，
赶回来。
是，那当我50岁真的看开了之后，放掉了之后，哇，那种心旷神怡就加倍了，知道吗？然后接着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一些其他的一些学习，这样子，包括那个就会去有一些舞蹈的啦，舞蹈的工作坊啊，还有戏剧的啊，还有那个身体的一些伸展啊，各方面的接触，包括我去年参加了应该算第四届的正声的那个
广播班，
对，广播班，然后哇，就是又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我记得我们在广播里面有学到了广播剧，
没错，
还有在音乐课的时候我们对一些声音啊，还有我们也唱了一些歌啊，还有有正音班，
对，
会让你知道说为什么有些人讲话就是可以讲得字正腔圆，原来我们就是要注意那种音的抑扬顿挫，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最后也访问到了那个哇，那个正声电台非常棒，让我们访问到我们那个心目中的偶像，就是李明德，
对，李明德李大哥，
对，我们跟他访谈，然后哇，我们也感受到李明德大哥非常的亲切啊，而且最主要是他也传授我们，因为我后来这几年开始喜欢唱歌，那我们就请教了李明德大哥如何开嗓，然后他就教我们的一些开嗓的方式，哇，非常的受益。
我觉得大哥你的转换就突然之间很快，原本是从那种很极限的运动就是一直不断的超越突破，但是发现呢到50岁之后开始有点像沉淀下来耶，就开始转为是比较静态或者是比较舒缓型的一个运动，包含像是戏剧的表演啊，又或者像是一些工作坊的参与，还有一些像是舞蹈班啊、广播班你都参与，哇，这个两者之间这个落差非常的大。但是大哥你是之前比如说在退休之前你就有这样子一个对于比如音乐啊、戏剧啊或者是一些舞蹈的一些戏，才会想说我们在50岁之后转换不同的生活来到了另外一个场域吗？
应该是这么说啊，就是说那个我从小就喜欢运动跟艺术这两个大项，
哇，好特别哦。
然后那个，所以我非常的幸运，因为运动是动的嘛，那艺术原则上是偏静的，
对，
但是我觉得 现在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开放的心。
嗯，
当你的心开放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说哎呀那个这个我不会，哎呀那个我没有兴趣，因为你的心都没有办法像你小时候那么好奇，那么充满了喜悦，充满惊喜。当你把自己的心打开的时候，你每做一个动作，每参加一个活动，都是为你打开了一扇的窗。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准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也许打开了这个窗没有很适合你，那你就到另外一个，你不断不断的尝试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的喜好。
但是大哥，你不会觉得说诶，在参加一个尤其是新的项目，比如说刚开始接触舞蹈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接触过，会有点未知或者是恐惧吗？
会，非常
是，
尤其像我那个虽然那个常在运动，但是其实我的柔软度是非常差的，所以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是压力非常大，但是借由这三四年这样子下来，就是说当然因为我们不是要成为那个职业的舞者，然后我们也带着比较开放的心，所以那个虽然有压力，虽然动作还是很笨拙，因为有时候哈，就是我觉得艺术的东西哈，不光只是艺术啦，很多东西哈，天分其实蛮重要的，
也是
对
也是。
可是我后来觉得喜好更重要，就是说你天分好，如果你有喜好的话，当然可以让你的成绩啊，让你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但是你如果即使没有天分，可是你非常喜欢的话，它也会带给你生活上不一样的乐趣。
哇，这个其实很开阔的一个接纳各种不同新的挑战，这样子的一个心，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卡，因为我们都说嘛，最难就是跨出那一步了，对不对？
是。
但是跨出那一步之后，就是勇于去接受，去体验，去学习，其实就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对不对？
对。哇，这个子龙刚才讲的那个跨出第一步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我这几年因为退休的关系，然后就比较全面性的接触到这个社会，我就发觉男生都不出来。
没错，真的哎。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个世界就变成女生的。
必须得说是，因为我们广播班前面开了五期哦，我们那么多的同学，我们只有三个男生呢。对啊，
真的啊，
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愿意出来跟其他的一个群来做互动和接触。
对对对，所以那个听子龙这么讲的话，我发觉哦，我真的是要呼吁所有的上了年纪或是中年或是退休的男性，真的是要走出你自己觉得是舒适圈的，把它走出来，然后去参与一些你不熟悉没有参与过的一些活动，然后试着去把自己的一些潜能开发出来，我觉得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台湾可能慢慢的也会像日本一样，很多的老夫老妻，太太，最后都会把老公休掉。
哇，
就是很大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老公就是那个退休之后，就觉得什么都不想做了，
无所事事。
可是重点是这个老婆，这个女生，她一直在与时俱进。那这个差距拉大的，尤其在台湾那个平权方面是算做得非常的
走得很前面的。
所以那个我们男生被休掉啊的几率就会提升了。
真的是就呼吁大家啦，就是常常出来讲给马后，对不对？
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啊，对，所以真的哇，真的听众朋友们赶快哦，如果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兴趣，或者是自己原本有什么样的梦想，赶快呢就找一个机会去实践，对不对？就不要再拖了。
对啊，那个子龙刚才讲的那个新一期的那个
广播班
又要开始了。它又是室内的，然后它又可以你借由广播去接触到很多人，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好，那讲话原则上大家都会讲嘛，对，那来到这边的时候，一些老师就会跟你讲一些讲话的妹妹嘎嘎，然后 让你试着去跨出这一步，
嗯，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
嗯，而且其实大哥刚才讲到一点，就是我觉得说，诶，在我们的班级当中，因为很多同学都是一个人单独报名，但是那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害怕，因为觉得诶，同学我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我发现哦，这那么多期来，其实发现每一期大家都会从中有很多认识好朋友的机会。像是我记得就大哥参与是第四期的广播班嘛，你们第四期的感情超级好的耶，我记得好像在毕业之后马上就约去唱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约出去玩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这样子很丰富很不错呢。
对啊，所以只要你把你的心打开，任何的机会就会进来。
嗯，
而且你只要发掘出你不错的声音之后，现在不是网红当道吗？
嗯，
也许你就会开启了另一扇门。
嗯，哇，就可能有
重点就是你要跨出这一步。
嗯，
那我觉得正声的广播就会让你跨出第一步很好的方式。
嗯，所以就邀请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机会的话呢，第六期的广播班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下一期的课程呢是从8月4号哦，从8月4号呢开始上课。那我们上课时间呢一样哦，是每周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那我们为期食堂的课程其实真的还蛮多元的，就像刚才大哥所说的，其实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发音咬字啊，来跟大家先建立一些基础的观念之后，我们在后面也会有很多实作的课程，包含了像是录制了音乐单元啊，还有一些健康的单元，分组的访问大明星等等。另外呢，还有录制广播剧，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是让大家来到了摄影棚来体验当新闻主播。哇，大哥是不是也觉得说，我们到了摄影棚就穿上了比如说正装，然后播报新闻，那个感觉那个紧张的程度又不太一样呢？
是，哇，对啊，那个子龙刚才讲，我又那个
回想起来，
对，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我觉得非常的过瘾，
嗯，
你知道吗？那我们也有那个出档
啊，对。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这样子。
嗯，我还记得就是最后一堂课就是结业式的时候，跟那天你刚好有事没有来，但我们在播那个主播的影像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就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透过了最后一堂课再度回味一下我们食堂的广播班的课程的一个精华哦。那我们食堂课程呢，从8月4号开始，一直呢会到10月20号，那在每周一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呢，就会在正声广播公司这边呢，来跟大家呢进行的这样子一个广播的声音交流啦，也不敢说帮大家上课什么。其实那时候这个课是我自己想要开的，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资源，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说啊，当广播人是他们的梦想，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我们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是梦计划的广播班。所以这个班是这样子开始的，是想要让大家呢有这个一圆广播梦的可能性啦。所以大哥应该也在这边玩的非常的快乐之外，也结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是，
对，
对，我觉得非常值得。而且最主要是那个正声非常的用心，让我们都会觉得哇，那个每一次我们都会觉得很过瘾，然后很有收获，
嗯，
然后又在那个轻松愉快的情况之下完成，
嗯，对，
所以非常棒。
嗯，不会给大家太多压力啦，希望大家呢一起来玩声音哦，来享受声音的美好。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报名或者想要知道更多的详细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早上的8点半之后呢拨打电话来找子荣或者是我们正声的其他同仁来洽询我们的广播班的课程内容了。欢迎大家在早上的八点半之后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在早上的八点半之后呢拨打电话来找子荣询问广播班的一些详情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的是第四期乐林广播班的学长小高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小高大哥。
好，谢谢啊，谢谢子荣。
而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其实小高大哥我现在的退休生活也是非常的忙碌哦，除了呢不断的持续的学习，然后呢新的事物的培养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业余工作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而且呢不断的跟艺术啊运动文化来做接轨，真的呢让自己的退休生活非常的丰富精彩哦。那也欢迎大家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广播班成为大家圆梦计划之一哦。那我们第六期的广播班 即将在8月4号开课咯，欢迎大家不管是一个人报名参加，或者是呢跟亲朋好友一起来玩，都是非常适合的。那我们的课程呢为期10周，一直会持续到10月中左右。那我们的课程费用呢一期是听友价8000元，也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是想要询问要报名的话，欢迎大家在早上的8:30之后拨打23149121 02-23149121来报名和询问。而今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是子荣，我们在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怎么会困难重重。
踏过的路里，夹着笑声与眼泪，起跌的半生，只转见喜与悲。
你看那时间如风，不留痕迹，将岁月轻轻送。不在乎是否活在掌声中，只求心与你相通。
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核酯，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电02-23149121 23149121。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8月1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啊！台风要来了！
干啥事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啊，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